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见网》2011年4月27号到5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见新闻海外综合。澳百年金矿复活节大游行，法轮功再展风采。2011年为期3天的第141届班迪哥复活节庆典于4月24号在复活节盛装大游行中拉下了帷幕。庆典中随处可见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彰显了淘金潮时期的华人移民对这个百年老城的深远的影响力。而连续第11年受邀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既威武雄壮，又不乏祥和优美，受到沿途观众的好评。法轮功队伍在班迪哥复活节庆典游行中，曾多次获得最高奖、最佳社团奖和最佳主题表现奖等。有缘人相聚加州首府第9日，阳光明媚的4月最易吸引美国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人们外出和参加室外活动。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们也在这生机盎然的季节里积极地将大法的福音传播给更多的有缘人。参加完2011年4月16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办的野餐节后，23号学员们又在当地举行的第9日上设立了法轮大法展台。好些人一见到法轮功就主动关心中共对其的残酷迫害是否还在进行，很多人对中共的邪恶本质都认识得很清楚。一位女士刚一听到关于迫害的情况，就说自己相信是真的，因为自己是从西藏来的。
神韵艺术，洛杉矶名流巨手神韵艾美奖得主盛赞。2011年4月29日晚10点，帕萨迪纳市政剧院内气氛热烈，现场观众难掩内心的喜悦，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舞台上谢幕的神韵演员。神韵纽约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在洛杉矶的第2场晚会圆满落幕。晚会现场来自艺术界、政界、商界等的各界名流精英，对神韵所呈现的5000年璀璨中华神传文化的精粹所折服。一，2次艾美奖得主、知名歌曲作家盛赞，乐团真是棒极了。格洛利亚·斯克列夫太太是具有25年经验的资深歌曲作家，她的歌曲作品2次获得艾美奖，并获得广播音乐公司大奖等奖项。看完演出后，他对记者说自己对舞蹈大清格格尤其感兴趣，这是道地的中国服饰，这让我了解了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鞋子。作为音乐家，他对神韵乐团称赞不已，乐团真是棒极了，来看这场演出同时又能亲耳聆听众多的音乐家表演，这真是非常令人欣喜。你知道你可以在演出中同时欣赏到各种艺术天赋。二，州政府机构财政主管表示最喜欢演出的价值观。阿里克斯·斯密斯是一家州政府机构财政主管，他带着12岁的女儿前来观看演出。阿里克斯对梅的节目情有独钟，我最喜欢的是梅的节目，非常令人视觉兴奋。他对演员的体力和耐力感到惊喜，非常不可思议，非常非常有天赋的演员，个个技术娴熟，身手不凡，他们的轻盈步伐令人惊叹，很多时候他们好像是在漂移 而不是在行走。三，修女观神韵，感受心灵升华。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市政剧院的演出吸引了几位修女前来观看。演出结束后，修女们等在剧院外面，依依不舍地向艺术家们致谢和道别。他们说，我们简直不愿离开。他们在观赏神韵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升华。他们发现艺术家们追求的是一种与神合一的境界，这使他们感到深深的共鸣。神韵的舞蹈非常启迪人心，极为美丽，精巧细致，使人振奋，有一种使人心灵提升的力量。很显然，舞蹈演员和歌唱家都有精神信仰，而我们也有信仰，所以很容易产生共鸣。四，神韵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印度裔土木工程师阿吉特·巴姆拉先生看过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帕萨迪纳市政大剧院的第二场演出后，对记者表示，神韵引起他的强烈共鸣。巴姆拉先生是连续第二年观看神韵晚会，他说，演出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很多精神、感觉和观念都和印度哲学非常相像。他举例说，神韵舞台上呈现的创世主转生成人，而人有机会见到转生成人的创世主，人要经过多世轮回等等主题，都和印度哲学非常相像，让他感到很亲切。五，服装设计师表示，体会到生命的意义。阿罕布拉市的服装设计师路易斯·苏里斯说，尽管自己生活在华人聚居的社区，但是除了知道中餐很好吃外，对中国的文化并不了解。看了神韵演出后，他说，我很想知道那个被警察夺走的书讲的是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有朝一日我要了解里面的教导。苏利斯表示，喜欢所有的节目，而最触动他的是舞蹈《梅》，那个节目太动人了。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这种生命之美的触动，来提升我们的生活、感情和精神。太美了，我要再看一遍。
人生感悟，感悟清淡，作者冠名。最近很想吃清淡的食物，也想喝清淡的饮料，虽然生活在繁忙的大都市，每天也总会挤出一些时间在清风明月中散散步。自从心中有了师父和佛法，在平常平凡平淡的人生中，我再也没有清苦的感觉，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幸福与喜悦。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汉字本身就是神传文化的一部分，每一个汉字都包含了很深奥的含义。在数以万计的汉字之中，我特别喜欢淡字，因为细看淡字是在一缕火焰上注入了一股水，使人不至于被心中的欲火烧焦。它一半是水，一半是火，水火本不容，但是却被造字者巧妙地融合贯通在一起，不禁感叹神奇，而且意蕴深邃。每当与家人或朋友过分亲密之时，我的脑中就会浮现出淡字，它让我警醒，凡事都不能过度，即使人之相处保持清淡，就能长久不衰，彼此心淡如水，缘分才能地久天长。生活在热带国家的人们，由于大量的出汗，就需要不停地补充水分。如今的饮料为了满足人们的各种口味，其种类可以说五花八门，咖啡、可乐、牛奶、啤酒等应有尽有。然而仔细比较一下，还是清水最为好喝，同时也有益于人类的身体健康。经常看到有些朋友为了选择饮料还要考虑一些时间，而我却是不加思索的只喝矿泉水。我总觉得咸水、苦水及酸水等固然不好喝，然而即使是很多人喜欢的蜂蜜水，也比不上无色无味的清纯泉水让人倍感清爽。在夜深人静之时，我喜欢聆听清淡的音乐，那美妙动听之音令人心旷神怡，思绪徜徉在音乐的海洋中，心灵犹如长上了翅膀，飞舞在那片音空灵的境界中。 轻柔的乐声如清风，如流泉，如白云，如初春的寒梅，如仲夏的碧荷，如秋空的宁静，如瑞雪的漫舞，更好似梅子时节的绵绵细雨。在清淡的乐曲声中，闭目静思，心无尘埃，让我感到淡定而从容的心态无限美妙，超然物外，豁然明白了古代的修炼人的饮食生活为什么那么清淡。你看古代寺院一道观中的饭菜都是素食，但是粗茶淡饭却是人间最好的食物。修炼人身处庙宇里或道观之中，与日月清风为伴，在诵经或静修中悠闲地度过一生。人世间的所谓大富大贵并不值得人去羡慕，人从物质享受中所得到的快乐是不可能长久的。人要想在精神上得到长久的喜悦和永恒的幸福，就必须走返本归真之路，平平静静的生活，平平淡淡的做事，潇潇洒洒的做人，不妄求流芳溢彩，不奢望艳野夺人。在有限的人生中，只要甘于平淡，快乐就很容易。当然言语则己，却不要忘记给他人一份宽容和感激，淡淡的应对人生中的风风雨雨，就能轻松度日，悠然而自得。
正见君之心灵阳光，宜春，作者小玲。午夜时分睡醒了，昨日的微雨润湿了外面的世界，也似乎润湿了这无眠的春夜。想起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正值青春年少花季的年龄，日日面壁习琴，而且同许多女孩子一样多愁善感，空闲时间总喜欢沉醉在名著小说，本来就多病的身体逐渐变得更加弱不禁风。身旁的朋友都说自己像古时的林黛玉，在那个人生最曼妙的季节，我却因患了一种无法确诊的疾病，被家人一次次的送进医院。还记得那时一个人偷偷跑出病房，独自去附近的公园里赏花，春色满园，柳绿花红，处处散发着诗情画意的气息，而我仍旧无法摆脱心底的忧伤和苦闷。病痛失眠，苦苦追寻人生的方向，却时常感到心头一阵阵空虚迷茫，最终病情每况愈下，多次专家会诊都无法确诊医治，只能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的医院。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我已近乎昏迷状态，痛苦挣扎之中不停地在心底对自己说，不想死去，我还不到20岁。直到1998年的春天，我在一位阿姨的热心帮助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我一气呵成读完了转法轮，知晓了生命存在的意义是返本归真，修炼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从而逐渐达到人生的更高层次与境界时，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我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冥冥之中真正想要的东西。在那个春天，是一个生命获得重生了，得到了真正的春天了。得法之初，仅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坚持每天学法练功，困扰自己几年的病痛失眠等病症竟然不翼而飞，随之而来的是轻盈健康和豁然开朗的心境。踏春而来，春光明媚，春花灿烂，今日的我满载着诚挚与祝福向你走来。修炼路上走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当年那个病恹恹的少女已脱胎换骨般成为了充满青春活力、坚定心态、豁达的大法修炼者。最是一年春好处，在春天的脉动里，你可曾听到为了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那一个个生命回归的脚步声。惜春爱春的人们，珍惜每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吧。当春晖普照大地时，在心底播下真善忍的种子，用心耕耘这块福田，将会成为生命历程中一个崭新的开始。
杂谈随讲，从算命谈起，作者山娃。2008年，本家大哥请来了一位算命先生为其看宅院凶吉， 算命先生一见大哥走路有点不利落，就问是怎么回事。当告诉他是因为椎间盘手术失败留下的后遗症时，他对大哥说，你60岁时还要挨一刀。大哥闻听此言，牢记在心，自此后深居简出，从不旅游外出，而且每年行善放生，以求避难驱灾。2011年临近春节的一天，大哥突然心绞痛，急送医院，诊为心梗，遂做了支架手术。此时离大哥6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余，果然叫算命先生不幸言中。中国自古就有算命看风水的习俗，像这种算命灵验的事例历来各地都有，不管有的用功能直接看也好，用周易八卦推理也罢，还是一些低灵附体在另外空间看到一点用人的嘴说出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确实有一些人能够提前知道一些事情，并且十分灵验，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11年3月2日，大陆一位网友在新星购论坛上发帖写道，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3月11日中午日本大地震，也不知道为啥，梦里竟然还看到了挂历上的日期。当时此帖一发，招致了许多网友的冷嘲热讽，甚至被骂为神经病。结果日本311大地震提前9天被不幸言中。诸如此类的事例古往今来数不胜数，所以人们经历的多了，就懵懵懂懂的知道人是有命运的，总感觉人类的一切似乎有一种力量在主宰着。但自古以来除了修炼人外，很少有人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即使说个一二，人们也是半信半疑，不明就里。因为人类的整体思维是被抑制的，人的大脑80%多是不能用的，被封闭的。所以当人们感到奇怪说不清的时候，思维就到此停止了，不再往下想了。其实当人冷静地想一想，理智地思考思考，用逻辑思维去进一步分析判断的时候，还是能得出一些客观理性的认识来的。前已述及，人有命运，这是无容置疑的。不然如果没有命运，那一些人怎么会提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呢？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命运是怎么来的呢？答案肯定是提前安排的。如果不是提前安排的，那一定是无序的，是随机的。随机怎么会提前知道呢？所以人的命运肯定是提前安排好的。那么谁安排的呢？显然不是本人，也不会是父母，更不会是其他什么人。一句话，不是常人安排的，那么一定是有超出人类层面的上界生命安排主宰这一切的，只是人看不见，不知道，不敢想，不敢承认罢了。我们把算命仪式反过来分析，有一些所谓的算命之人说某某会有什么难，如何如何，然后再告诉如何破解，目的是捞一把钱财，结果什么也破解不了，该发生什么还发生什么。你想想，人类的命运根本就不是常人安排的，他怎么能改变人的命运呢？他若能改变，不说明他能安排人的命运了吗？所以人类的命运的确是上界生命安排控制的，不是谁想改变就能改变的。人的命运轨迹虽然安排好了，但也有许多事情是不稳定的。人虽然不能直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人的所为，人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做好事会有善报，做坏事一定会有恶报。特别在重大问题上，人的一念即出，那确实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人可以顺天意而行，善化自己的行为，这样做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自然也就会有了好的运势。但是由于人不明就里，往往舍本求末，对着哪个方向磕个头，或到哪里烧烧香，以为这样虔诚的拜一拜就会有好运，怎么可能呢？ 你那不好的事是因为你那不好的心做出来的，你不从心上，不从行为上改变，那怎么会有好运呢？什么是不好的心？坑蒙拐骗打斗杀，打人骂人说瞎话，乱伦不孝伤天理，自私自利是人渣，这就是人一切灾难的根源。上界生命安排了人类的命运，那么他对人一定有一些要求，让人类按照这些要求去生活，去生存繁衍。作为人，这是首先最应该知道的，否则人就是悲哀的，是在泥中的。尽管你感觉自己如何聪明，如何有本事，多么有成就，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理，不按照这个道去走，那么你走得越远，就越是南辕北辙，甚至不得好报。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理，最大的道。那么上界生命对人的这些要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回顾一下本次人类文明的形成，就能找到答案。2000多年前，几乎在同时代，西方出现了耶稣，产生了西方文明，印度出现了释迦摩尼，产生了佛教文化，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有了道教、儒教文化。尽管他们形式教法不一，但他们最根本的都是教化人类如何做好人，让人有爱，互相帮助，行善积德，互相忍让。因为人都不是个体存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群体生活的和睦相处。古往今来，就是对任何统治者的行政行为，也把行政道德看得高于一切。正因为人类有了这共同的道德准则，所以人类才得以延续几千年。那个时候，大陆之间没有往来，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地区同时出现不同的人，传播着相同的做人道理，这本身不就说明这是一件有序安排的事情吗？从这里，人类应该想到，应该理解到上界生命对人类的要求、照看和呵护。古人讲天人合一，讲顺应自然，其实这里根本的内涵就是告诉人，要按照上界生命给人类制定的法则，给人类指出的道行事。就像人走的道路，你按照路去走，就能顺利，少走弯路，不迷路，反之就会麻烦不断，甚至带来灾难。人类自古就有伤天害理之说，不管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个道理就是宇宙自动机制的特性，就像水的浮力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不管是生命的个体还是执政群体，谁也不会例外，谁违背了，谁就会受到惩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最古老的也是最根本的法则，人类淡忘了。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道德信仰，使中国人失去了信仰，成了无根民族，一个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的民族，不是什么都敢干吗？所以中国道德败坏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人们也为此正在付出痛苦而沉重的代价。现在几乎人人哀叹中国人道德彻底完了，但是又有多少人再仔细的想一想，造成这些问题的总根源是什么呢？谁是推动文明的中华民族变成道德败坏民族的黑手呢？许多到西方国家走一走的人，看到西方国民普遍的文明，无不心生羡慕。去过台湾的人感触更深，作为同根同文化，人家的民众素质为什么那么好呢？反观现今的中国，已经惨不忍睹，已经惨不忍想。中国的问题，你不能怨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你也不能归咎于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那就是中共。是他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否定一切传统文化，割断了中国人的根，中国人从此没有了信仰。是他占天斗地，从发动中国人一次又一次的互斗运动，到党委政府两套班子斗，把斗性植入了中国人的骨髓。是他以谎言起家， 天大的事也敢造假说谎，把中国人培养成了说谎的高手，是他独裁统治腐败透顶，上梁不正下梁歪，毒奶粉地沟油，使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这个西来幽灵伤天害理，作恶多端，把中华民族拖入了罪恶的深渊，许多的灾难皆由此而生。修炼人清楚上界生命对人类的管理，特别是当人类偏离道德标准的时候，他不会显出一个什么形象，或者发出一个什么声音叫人如何如何，而是通过报应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让人物给予警示，从个体的人生过程到人类社会所谓发展运行，莫不如此。如其不悟，就会相应带来更大的灾难。相反，历史上凡是政治开明、社会整体道德做好的时候，大都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时期。这就是天象示警。日本的311大地震让中国的一个人提前9天梦出来，发布到网上告诉世人，随后出人意料地引起了中国的炎黄危机。炎黄危机，这就是上界生命的语言。你可以一笑了之，你也可以认真地思考思考。中国人讲悟性，那就看每一个人怎么悟了。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在一个风景名胜区发现了一块巨石，上书“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经县省国家级3路专家鉴定，发现完全是天然的，且是500多年前巨石开裂后显露出来的。那浮雕般的大字清清楚楚，现在成了平塘县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你想，石头会说话，这不是上界生命的语言吗？随后中国西南云贵川一带不断地出现在国人视野中，大地震、长达10个月初期的旱灾、雪灾、冰冻雨等接连不断。为什么老是这个地方呀？原来云贵川一带乃中共命运的转折点，反围剿、渡赤水、抢渡河、遵义会议均在这里。除了天灾，还有人祸。薄熙来一到重庆便记起文革大吉，大唱红歌，大出风头，无非是中共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已。重庆乃山城，又有再次庆祝歌颂之意。当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让这个一心唱红的薄熙来去重庆表演一番，是不是再次告诉世人，那个自称红太阳的中共确实已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时候了呢？其实大家只要听听身边人们的议论，看看人们对中共的信心，就知道结果了。有句话叫做，神要让谁亡，必先让其狂。貌似强大的苏共一夜解体，很多事情不是人所能够想象的。几十年来中共的所作所为被华丽的词句掩盖着，被舆论封锁蒙骗着，但是天理昭昭，天理难容，逆天而行必灭亡。上界生命是慈悲的，但是同时也有它的威严。中共灭亡是天意，顺天者生，逆天者亡。眼见为实告诉你，不断的天灾警示你，难道你还体会不到天灭中共之时要救助你的良苦用心吗？难道你非得人到黄河才相信才落泪吗？人心不动，谁也没有办法。可惜真到那时恐悔之晚矣。你是中共的一份子，中共所做的这些坏事是不是也有你的一份啊？你不退出，天灭中共之时你当然就是他的殉葬品。如果你认识到这件事的严肃严重性，不用到处去烧香算命，只发自内心的说一声退出，那么你符合天意的这一面，他就会真正的改变你的命运，把你从那个魔窟里救出来，抹去兽的印记，你才能真正脱离灾难。也许这就是对你最大的慈悲救度吧。
台北自由广场法轮功学员练功集锦，作者唐恩。 2011年4月24日，上千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台北自由广场集体练功，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大上访12周年。1999年的425是法轮功反迫害的里程碑，也是法轮大法走向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台湾更是自425事件之后，迅速地成为中国大陆以外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国家。自由广场，前称中正纪念堂，是位于台湾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园区内的艺文广场，因园区正门牌匾的题字“自由广场”而得名。原为大中至正字样的正门牌楼，是台湾最宏伟的牌楼，高30公尺，宽80公尺。于2007年12月7日更名为自由广场。正门牌楼距纪念堂中心线470公尺，由中央拱门望看纪念堂，气势雄伟，位于国家戏剧院与国家音乐厅之间，为一大型广场，长宽各为120公尺。这里也是法轮功学员经常举办集体练功与排字排图等大型活动的场所。法轮功在台湾蓬勃发展。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国家修炼大法，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从而达到人心向善、身体健康、返本归真的高层境界。1995年4月，法轮功开始传入台湾，16年来呈现法轮功蓬勃发展的景象。修炼者涵盖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公务员、军警、士农工商、学生、家庭主妇等各阶层。1000个练功点遍及全台湾300多个乡镇，连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有10几个练功点。法轮功几乎传遍了台湾每个角落。1999年7月起，中共与江氏集团在中国大陆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迄今已造成至少3432名学员死亡，无计其数的学员被非法劳教、关押，被迫害致伤残、失学、失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呼唤正义良知，共同制止迫害。对于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惨遭无辜迫害，台湾学员感同身受，12年来经常举行大规模活动，向各地民众讲清真相，揭露邪恶迫害。位在首善之区的自由广场，数十次举办了游行集会、烛光夜道、征集签名、反酷刑演示、新闻发布会、摄影展与图片展等活动，向政府和媒体讲清真相，启发人们的善念良知，呼吁各界人士共同制止这场迫害。以下着选2000年迄今自由广场上的集体练功与大型排字排图等活动图片，不仅记录了法轮功红传台湾的光辉历史，也为天地间长存正义做见证。
是谁治愈了他的双眼，又是谁摧残了他的身体？作者陈宇。有不少人是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法轮功治愈了他们的重病。这些人在亲身体验到法轮功的神奇和真实后，走入法轮功的修炼行列是很自然的事。重庆市铜梁县关键镇的赵凤霞女士就是这样走入修炼的一个人。2005年2月，凤霞去给孩子上学报名，刚走到家门外的公路边，双眼突然一阵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了。凤霞的母亲得知消息，急忙送凤霞到铜梁县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认真检查后抱歉地说，病情严重，我们无能为力，赶快送重庆去吧。父母很快把凤霞送进了重庆大平医院。在大平医院，通过 CT、 B 超、核磁共振、骨髓等检查，经过眼科、脑科、内科三方专家会诊，都没有查出病因，最后建议进行实验性的治疗。因为没有查出病因，凤霞父母没有同意试验治疗的方案。 究竟如何是好呢？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凤霞更是以泪洗面，心情悲伤到了极点。自己这么年轻，眼睛就看不见了，以后该怎么过呀？那时的赵凤霞才30出头，1米6几的个子，亭亭玉立，一双忽闪着灵气的眼睛，加上飘柔的秀发，显得典雅而俊美。可是转瞬间竟然成了盲人，真是人生难料，祸福旦夕呀。正当全家人一筹莫展时，临床病友的亲属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并且告诉凤霞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听法轮功，凤霞和母亲心里就一震，原来母亲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前也练过一段时间的法轮功，只是后来中共一迫害也就搁住不练了。那时的凤霞还和母亲一起读过转法轮呢。凤霞的母亲拿出转法轮就要读，那位法轮功学员说，要想好得快就让凤霞自己看吧。这怎么可能呢？凤霞的眼睛还什么都看不到呢，怎么读书？就连在一旁的护士听到此话也不禁一声冷笑，人都看不到还看书？凤霞没有理会护士的嘲笑，头脑里突然闪出这样一句话，7分精神3分病。她不由自主地念着这句话问妈妈，这句话是哪本书里的？妈妈告诉她，就是转法轮这本书。凤霞忙接过书，急切地看了一看，突然书中的字竟映入了眼帘，字由模糊逐渐逐渐变得清楚。她看着看着，猛然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好了。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让医学专家们无法理解，他们对凤霞的眼睛复明只有感到疑惑和诧异。而凤霞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中也彻底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她决定立即出院修炼法轮大法。十几天的悲喜就像梦幻一般，凤霞带着病愈的喜悦离开了医院。出了院的凤霞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功，随后的日子里凤霞的眼睛再没出现过问题，他在法轮功的修炼中幸福地生活着。2007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凤霞和妈妈一起去看一位朋友，路经重庆上清市人民小学，顺便给门卫讲法轮功真相。却不料那门卫就拿出了手铐铐住了凤霞的妈妈，随即又打电话给派出所，派出所很快就来人把他俩带走了，淼淼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非法劳教了。一进劳教所，淼淼就被分开关押，凤霞飘逸的长发被剪掉了，还被强迫按手印，被强迫写监规写认识，被强迫骂大法和法轮功创始人，还逼迫他采自己恩师的相片。凤霞不从，恶警就把他关进小监，派犯人毒打他，连续长时间不准睡觉，有时强迫长时间下蹲，有时让他面对墙不许动，只要稍微一动就会被犯人痛打。几个月后，恶警偷偷的在饭里给凤霞下药，有一次药量过大，凤霞连饭都吐了出来。2个月后，凤霞的意识开始模糊，腿软无力，连正常站立都不能了，再往后脚肿得大的不能穿鞋，同时出现腹胀、腹泻、不想进食等这些症状。劳教所二警见情况不妙，害怕他们的丑事败露，更害怕承担后果，急忙叫凤霞的爸爸给他办所外就医。回到家的凤霞身体始终没有多大起色，如今37岁的她走路缓慢吃力，弓着腰靠扶着凳子慢慢地拖动脚步。赵凤霞的经历说明了什么问题？医学专家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因为她的思想转变， 对法轮功有了正确的认识，并且愿意学法轮功的时候，石明的眼睛突然复明，这只能说是法轮功治愈了他的双眼。法轮功真的那么神奇吗？这显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的问题，可是事实却说明了一切。对赵凤霞来说，他当然珍惜自己巧遇的修炼奇缘。无论中共以前怎么诬陷，他还会相信吗？他在受益后自然要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美好。当然有的人会说，好，就自己在家练呗，还到处说啥，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要是大家都不说，就像他赵凤霞，没有人告诉他法轮功，他能那么快就好了吗？说不定时间一长，眼睛真的瞎了。那么人家告诉他使他受益，他为什么不应该把这么美好的大法告诉给更多的人？再者说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这本身就是中共的高压迫害导致的。他们母女告诉人法轮功的真相，正是为着世人好啊。为着我们中国人好的人，却受到中共如此迫害，可见中共是真的不想让中国人在法轮功中受益。是法轮功使得他的眼睛复明，是中共毒害了他的身体，谁好谁坏一目了然。
神传文化，古风悠悠，周世宗毁同佛像，惨遭恶报。周世宗即柴荣，后周皇帝，纪元954至959年在位，一生不信神佛。他在捣毁同佛像时说，佛教以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佛连身体都不在乎，我难道还爱其铜像吗？郑州的大悲铜像很灵验，周世宗却要使人击毁那尊铜佛像，他指派人用斧钺从佛像胸中刺破。后来周世宗北征时，虚疮发于背部，然后洞穿到前胸，惨痛而死。天地间的报应的确是一点也不差。
撒谎讹诈，现世遭报，作者文思。这是河南叶县一个年近90的老人亲历的事情，是他三退时亲口所讲，为叙述方便用第一人称。人不能老作恶，也不能轻易发誓诅咒，天都看着呢。我们庄上就有这样一个妇女，住得离我家不远，因为撒谎讹诈外乡人，诅咒发誓的，遭了现世报。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个妇女平常人就恶，上欺公婆，下压妯娌，好占小便宜，上帝总要捞摸些东西回来。一天，一个外乡人去庄上收鸡，走到这个妇女家门前时，这个妇女出来拦住收鸡人，说是上次收鸡的买他的鸡时用公斤秤称，按市斤给钱，要收鸡的赔他钱。收鸡的大叫冤枉，说自己本分做生意，从来不干伤天害理的事，从来没用过公斤秤，让村上人验他的秤。这个女的又说秤换了，那天不是这杆秤，一口咬定收鸡的骗他，还赌咒发誓的，说他要是瞎话，教他如何如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村上人都知道这个妇女是啥人，可他儿子多，家里人事重，也没人敢出面说个公道话。后来女的叫来自己的几个儿子，硬是把收鸡的打了一顿，又讹了点钱才算了事儿。收鸡的确实没用公斤秤，受了冤枉，被讹诈又挨打，百口莫辩，气愤不过，就买了香表，让这个妇女与他一起到村里关公庙对着神像发誓对峙。女的心虚，死活不去。这时我在旁边看不过眼，就说去就去呗，在老官爷面前明明心计不就清楚了。可无论怎么劝，女的就是不去。女的不去，收鸡的就自己拿着香表跑到关公庙里，庄上好几个人都跟着去了。收鸡的烧了香，跪在那儿发誓，我要是用了公斤秤，叫我天打五雷劈，他要是故意说瞎话冤枉我，叫他天打五雷劈，然后就走了。第二天怪事出现了，这个妇女一出门就坐在门前的石头上一动不动，一坐就是老半天，说话也照三不照四的，整个人憨了。别人问她为啥不动， 他说旁边有两个人看着不敢动，可别人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一个伶牙俐齿、精明能干的人痴呆了，一直到死也没好。村里人都说这是讹诈收鸡的遭了现世报，现世报真是存在啊。写出这个事，目的是让那些看到的人明白，恶事不能做，事不可轻发。天地有眼，神佛有灵，人做的事、发的事都是要负责的，要兑现的。人作恶会有报应，要是迫害好人、迫害修炼人，那报应就更加惨烈。现在中国大陆的各级620主任被称为死亡职位，这些年遭报的很多，就是因为他们干的都是最坏最恶的事。明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还助纣为虐，不遗余力的迫害。再者，如果因为无知发过毒誓，那就赶紧向天地神佛声明作废吧。中国大陆多少艺人都受中共恶党引诱欺骗发过毒誓，说要把自己的一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恶党，而今恶党无官不贪，民心丧尽，天人共怒，行将灭亡。如果协党、党团队组织发过毒誓的人赶快声明退出吧，这也是神佛给人的一次机会，千万不要辜负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